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查经时间。这段时间我们是在查考彼得后书，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查考彼得后书。我们来到最后的一段经文，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。请大家打开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。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。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，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，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。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段经文是彼得后书的总结，第十四节道出了彼得写这封信的目的，也是彼得后书的主题。彼得劝勉基督徒，既然我们有新天新地的盼望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以致能安然见主。在三章十一节，彼得鼓励我们要追求圣洁和敬虔。但凡认识主的人都渴慕追求圣洁，但圣经的圣洁标准有多高呢？彼得用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来形容圣洁的标准。你可能不喜欢这样的要求，但这的的确确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，因为这是出自彼得的口，不是我说的。很多基督徒认为追求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是不切实际，因为没有人能做到。有崇高的理想当然是好，但要是标准太高，就成了不着边际的理想，不小心就成了极端。到底彼得说的无可指摘、没有玷污，是否是一个绝对的要求？还是说只要尽力而为，能不能达到这个崇高的标准并不重要？留意彼得说，要没有玷污、无可指摘，才能安然见主。就是说，如果有污点、有瑕疵，就无法安然见主了。 彼得这番话跟希伯来书说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是异曲同工。不能见主就意味着在新天新地里没有份了。所以要记住，如果生命不圣洁，你就不能安然见主，也不能进入新天新地。很多传道人强调，只要信了耶稣就永远得救了，至于生命圣不圣洁并不重要。那些强调圣洁，强调要完全委身给神的教导，反而被看为是极端甚至是异端。希望看了彼得后书这段经文后，你就能明白圣经对圣洁的要求。基督徒不仅要经历重生，不仅要生命改变，而且要改变到一个程度是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。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会抗拒这样的教导，但这不是我的教导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彼得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，根本不需要解释。如果不能接受，你只好对这句话视而不见。问题是，圣经还有很多类似的教导，你是无法回避的。我们是那么的平凡，那么的软弱，怎么可能达到没有玷污、无可指摘的圣洁标准呢？有人曾经批评我说，说我的教导要求太高，根本无法做到。我完全不介意别人的批评，不过我有责任提醒批评我的人，他们不是在批评我，而是在批评圣经，批评神的话。除非他们能证明我的教导不是出自圣经，否则他们就是在弃绝神的话，后果非常严重。没有基督徒肯承认自己是在批评圣经，他们都声称自己是真理的捍卫者，谁敢公然批评圣经呢？所以他们只会说是批评我的教导，但问题是他们能否指出我的教导不是出于圣经呢？他们如何处理彼得后书三章这段经文呢？很简单，他们就用人的意思来解释。他们说没有人能达到没有玷污、无可指摘这种标准，如果要达到这种标准才能得救，那么谁能得救呢？可见这不是绝对的要求。如果你想在天国里得到更多更大的奖赏，你可以追求圣洁，但我们不是靠圣洁得救的。这样的解释非常动听，我们也非常乐意接受，于是圣经的要求就这样轻易被打发掉，不了了之。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说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、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。如果我们只要信了耶稣，即使生命没有改变也能得救，那么请告诉我，彼得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这么显而易见的教导我们也难以掌握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教会充斥着假教导，这些假教导蒙蔽了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不见也看不明白真理。难怪彼得不断提醒基督徒要谨慎假先知，谨慎假教导。即使到了书信的结尾，就是第十六节，彼得又再次提醒我们这一点。他说，保罗书信中一些难理解的内容被人曲解了，正如他们曲解其他经书一样。曲解圣经就是在传播假教导，结果就是自取沉沦。彼得知道假教导无孔不入，所以在第十七节他劝勉我们要谨慎防备，免得被恶人的错谬诱惑从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有些基督徒非常自信，以为自己不会受假教导的影响。要小心，不要自以为站立得稳而失去警醒。如果你不小心 接触毒素，即使你没有吞噬它，它仍然可以渗透你的皮肤。比如有些假教导说我们得救是靠神的恩典，不是靠圣洁，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。如果要追求圣洁才能进天国，我们就不需要耶稣的宝血，也不是靠恩典得救了。这样的教导听起来头头是道，但你知道这不是圣经的教导，因为圣经明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问题是当你听多了这样的教导，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，就像慢性中毒一样，你开始怀疑圣洁是否真的那么重要。你知道基督徒要面对审判，可是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正如学生要考试却不知道课程的大纲，怎么预备呢？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审判的标准就是要求我们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。如果你有污秽，又如何能通过审判呢？你只好安慰自己说，神是恩慈的，他不会那么极端，否则谁能得救呢？难道神会眼巴巴看着许多基督徒灭亡吗？结果你就开始怀疑彼得的话是否可信。我们真的要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才能得救吗？假教导就好比慢性毒素，偶尔喝一口也不至于马上丧命，但这毒素会慢慢毒害你。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清楚看到神不容许基督徒用耶稣的宝血作为犯罪的许可证，如果有玷污的基督徒也不能进天国，犯罪不肯悔改的基督徒又如何能进天国呢？但是在假教导的影响下，你开始认为只要尽力而为就行了，即使有玷污也无所谓，神的恩典会补足我们的缺乏。假教导经常用恩典两个字来降低甚至抵消神对我们的要求。我们必须正确理解恩典在圣经里的正确意思。圣经里的恩典是指神改变人的能力，神的恩典可以改变罪人，使他成为一个满有荣耀的义人，这就是恩典的宝贵。为什么我们要将神的恩典降低为廉价恩典呢？有些传道人说，只要你相信了耶稣，将来在审判台前，即使你满身污秽，神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看在耶稣的份上，他不会因你满身污秽而不让你进天国。这就是我们对恩典的理解，有了恩典，你就不需要追求做一个没有玷污、无可指摘的人。要小心假教导的毒素，哪怕只是喝了一点点，这一点点的毒素就会使你的眼目昏花，忘记了圣经的忠告，开始怀疑基督徒是否真的要成为无可指摘才能进天国。你对圣经的话开始有所保留，不再尽心竭力遵行神的话。很多基督徒不认同假教导，但他们最终也会受迷惑，因为他们认同了一小部分的假教导，特别是歪曲恩典的那个部分。彼得希望在他临终前提醒基督徒要竭力追求敬虔、圣洁、无可指摘的生命，可见这一点是多么重要。不仅彼得这样说，保罗也是这样提醒基督徒的。所以彼得在16节说，保罗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。心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 保罗一切的书信也谈到没有玷污、无可指摘的重要。可惜很多人强解保罗的书信，认为保罗是在教导廉价恩典，不用圣洁也可以进天国。彼得用了强解这个词，意思是扭曲，把是非颠倒。这就是很多人解释圣经的方法，凡不合人口味的经文，他们就扭曲它来迎合人的口味。为什么他们要扭曲圣经的话呢？十六节提到两个原因，第一，没有学问，第二，心不坚固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是故意要欺骗人，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和属灵生命素质。无学问不是指缺乏圣经或者神学知识，别忘记彼得是个渔夫，没有受过神学培训，但他却能够明白圣经的话。这里的知识是指对真理的认识，这些假教师对真理一窍不通，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受了错误教导的影响，所以不能认识真理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心不坚固。房子不坚固是因为根基有问题，一遇到地震房子就倒塌。这些人强解圣经，因为属灵生命根基肤浅，甚至没有根基。彼得的判断跟主耶稣的判断是一致的。我们看马太福音22章第29节。马太福音22章29节说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，他们问耶稣说，一个人娶了妻子死了没有孩子，撇下妻子给兄弟，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，最后夫人也死了，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个人的妻子呢？主耶稣说，他们全错了，既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错这个字的原文意思是指走迷了路或者走偏了。这个字跟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的错谬是同一个希腊原文。彼得说这些人走偏了，是因为他们心不坚固。之所以心不坚固，是因为不晓得神的大能，他们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，所以属灵生命没有能力，只有宗教的外表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彼得说，基督徒必须追求达到无可指摘、毫无玷污，才能进天国。很多基督徒都会感到困惑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做到。如果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，我就知道这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。如果你经历过神的大能，就不会怀疑圣经的教导了。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靠神的能力，因为靠自己是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的。如果我问你，神的大能能否使你的生命圣洁无瑕呢？我相信没有人敢说不能。既然你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为什么你又怀疑彼得的话呢？你之所以怀疑，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圣经的教导都是不着边际，无法遵行的。比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像孔子那样完全，孔子是万世师表，已经不可多得，但主耶稣要我们像天父一样，有可能吗？换句话说，圣经的每一个命令都是不可能实行的，没有神的能力，我们是不可能成为像神那样完全。彼得年轻时生命有很多瑕疵，很多问题，但他经历了神的大能，生命完全改变了， 所以他知道神的能力可以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人。追根究底，你经历过神的能力吗？如果经历过，你就深深知道神有能力改变你的生命。靠着神的能力，圣经的教导是行得通的。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神的能力，你肯定会怀疑圣经的话，结果假先知就有机可乘，用廉价福音来迷惑你。你必须亲身经历神的大能，否则又怎么能够相信圣经的话呢？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，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圣经说的恩典就是神的大能，能够改变一个污秽的罪人，使他成为圣洁公义。所以彼得提醒基督徒一定要在这恩典上长进，就是继续经历神的能力，每天更新改变。如果我们每天都被神改变，生命岂不是会越来越完美吗？如果圣灵真的住在你里头，你的生命就会有能力，你每天都在经历改变，无可指摘的生命不是遥不可及的。我不想传讲一套不切实际的道理，我传福音是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既然神是无所不能，你也立志遵行圣经的教导，有什么东西能拦阻你成为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呢？神有能力创造浩瀚的宇宙，难道他不能改变你吗？如果你能够靠着神的能力过一天没有玷污无可指摘的生活，当然也可以过两天三天甚至一个星期。问题是你愿不愿意？如果不愿意，将来在审判台前你就没有任何借口，因为神已经给了你能力，但你却没有使用它。成为没有玷污无可指摘，不是说基督徒就从不犯错。神没有要求我们完美无缺，从不犯错。只要我们犯错后决心改过，神一定会接纳我们。每当我们犯了错，我们就有了瑕疵，但我们可以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。既然神已经提供了一切的帮助，你还有什么借口说自己达不到圣洁的要求呢？在神眼中，你是非常宝贵的，所以他要改变你，使你成为没有玷污无可指摘。彼得在十五节说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是否认识到主耶稣之所以迟迟不来，是为要给我们时间预备自己？如果要求我们一个月之内预备好，我们可能做不到，但神愿意给我们足够的时间。他赐给我们圣灵，又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好让我们能够时刻保持清洁。如果你不肯殷勤预备自己，将来在审判台前就没有任何借口了。彼得在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提醒我们，审判的标准非常高，一切污秽不洁净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所以他劝勉基督徒当追求圣洁敬虔。主耶稣为什么迟迟不回来呢？到底他还在忍耐等候什么呢？就是等候我们达到审判的标准。如果你真的爱主，真的想催促他的再来，就当殷勤尽心竭力追求毫无玷污无可指摘的生命，唯有这样你才能够安然见主。彼得后书的重点就归结在三章十四节，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然建筑。神的心意就是要你成为圣洁，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的地步。因为不圣洁，没有人能建筑。这并非不切实际的理想，靠神的能力，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达到。我希望你们都晓得神的大能，这样就不会被异端迷惑了。好了，我们彼得后书的查考就到这里为止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查考彼得后书，希望神透过彼得后书来建立你们的属灵生命，帮助你们更深的认识他，更好的预备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。
你的命令常在我心。